翻到约翰福音四章，约翰福音四章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精灵和诚实拜他。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十三章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低头再简单的祷告。我们要继续来看整本约翰福音，我们已经把最重要的主题点出来了，就是约翰福音怎样是说到神的儿子。不过说到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你记得一面他说到父一共120次，一面说到我也说了120次，因为父与你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是在父怀里读生子，那么在父怀里的读生子怎样在父的怀里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还有一部分特别注意的，就是约翰，我们约翰怎样在主的怀里，而约翰所代表的就是所有耶稣所爱的门徒。所以他老知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乃是叫基督得着荣耀，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。他不过是旷野里的声音，就是他不过有人声喊着说，不过是旷野的声音，但真正声音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主自己。所以这个一直是约翰，他永远做先锋，然后呢他要介绍的就是基督。我们知道在安德烈在他没有信主以前，没有叫他哥哥得救以前，他永远是第一的，因为在所有12个门徒他最早信主跟约翰。但是呢，自从他叫彼得得救了以后，你看就不一样。圣经里面是介绍这是彼得的兄弟，那不安德烈这是彼得的兄弟，所以你看见彼得不是安德烈的兄弟，虽然他们是兄弟的关系，但是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呢，彼得就变成第一了。但是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安德烈很少排在很后，包括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，他们几乎是一样的模式。约翰也说他只要叫人能看见主，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就好像摩西一看见了神，他就蒙上了自己的脸。这是一面，而另一面我们对客观的启示，另一面是主观的经历。那现在我想我们再深入一点，我来看整本的约翰福音，一共是21章。那么我们大概对这个21章应该有什么样的概念呢？你记住约翰福音，你会发现约翰福音有几个词是很特别的，它的词很特别，尤其是3个词非常特别。一个是生命这个词，还有一个词就是光，也是一再不断的出现，还有一个词就是 art， 也是不断的出现。那么这3个词在英文刚好都是 L 打头的，生命是 life， 是 L 打头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光的是 light， 也是 L 打头的。爱呢是 love， 也是 L 打头。所以如果大家读英文的圣经，或者你如果读英文去思想约翰福音的话，你知道有3个字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3个词，你发现这个不光是约翰福音的3个词，也是约翰书信的3个词，可以说主要的3个词。那么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如果你把这3个词啊，你把它的分布稍微做个统计的话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3个词都是散布在21章。不过呢，你如果仔细注意它的分布的情形的话，你会发现第1章到第7章有生命，也有光，也有爱这个词。但是你注意到什么？注意到这段圣经里面好像生命这个词的分量重一点，比较 dominant， 比较显著一点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在第1章到第7章主导的一个词是生命。虽然这一段里面也有光，也有讲到爱，但是呢不如生命那么显著。这是第一段，从第1章到第7章。然后从第8章到第12章，你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， light 就是光这个词就变得非常显著，比生命比爱都要显著的多。所以这是第8章到第12章。 然后从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，你发现在这三个词里面呢，爱这个词啊就变得非常的显著 ，stands out， 一看一下就看见爱这个词。当然，我们在这段圣经里也讲到光，也讲到生命是没有错、没有问题的。不过很明显，圣灵的着重点在这一段是给我们看见爱。所以你看，这三个词啊，不知不觉的就把约翰福音分成三段。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一段，生命很重要啊，很显著。然后呢，第八章到第十二章，你看见光这个词非常突出。然后到了十三章一直到最后，你发现爱这个词就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所以莫非圣灵提醒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要明白整本的约翰福音，你会很自然的分成三段：第一段讲生命，第二段讲光，第三段讲爱。所以我想这样大概呢，我们就把整本约翰福音的分段已经把它分好了。那现在我稍微再多说一点，你如果仔细注意第一章到第七章，你发现这一段圣经从生命开始，比方第一章第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很明显从生命开始。到了第七章呢，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若读这段圣经，这个活水当然是生命，是生命的灵来说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以生命开始，以生命结束，而且生命这个词特别突出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段圣经是讲生命的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么第二段从第八章开始，第八章大家看一下好吧，我们为了叫大家印象深刻一点，或者这样好吧，我们把刚才圣经稍读一下，这样大家有印象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开出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套出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他造的，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。然后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一开始讲生命，生命在他里头，所以这是这一段是从第一章生命开始。那么第一到了第七章，那我读给弟兄们就可以了。你看哈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坐高山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在伊甸园里面，就是在将来新天新地，在西耶路撒冷，你知道有一条生命的河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，生命的河从宝座上流出来，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活水的江河是从信的人里面流出来，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灵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好像是西耶路撒冷一样，有一那生从他的腹中就流出。那第八章呢，应该开始第二段。那第二段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是从光开始，那我们会发现它也从光来结束。怎么知道？你看是第十二章3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，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是从光开始读，说我是生命的光，这是客观的。但是到了最后呢，这段最后我们应当信从这光。那结果怎么？结果我们就变成光明之子，是光明会生儿子的。那从光明生的就是光明之子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变成了光明之子。光是抽象的，结果世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这个光，因为我们变成了光明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，从光开始，从光结束，而且是光会进步的，从抽象的变成具体的，从我们主到地上是世界的光，现在我们主升天了，人看不见他，但他们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光和他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变成了光明之子。所以这段圣经不光讲光的故事，也给我们看这个光是怎么成长的，这里一条轨迹可循的。就好像这个第一段起初说生命在他里头，但到了第七章呢，就是生命在信主耶稣的里面，因为在他的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本来光是生命在里头，现在生命变成活水了，而且变成活水的江河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经过了成长的过程。所以这里也有个轨迹，是生命成长的轨迹，还有这里是光成长的轨迹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约翰福音第二段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知道说它的特点，它的重点就是光。然后呢，我们十三章开始。如果你从十三章，你看第一节怎么说？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这段圣经是以爱做开始的。那么这一段到了最后二十一章，当然是爱做结束，因为主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。”然后彼得告诉主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所以约翰福音呢，很清楚的是从爱开始，十三章开始，然后从爱结束。所以我想现在大家如果闭起眼睛来，你几乎大概有很深的印象。我想这个不是很困难的，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是第一段，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第二段，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应该是第三段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在别的地方有一个习惯，就喜欢问问大家，考考大家。比方说在意大利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意大利二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相约的是在意大利一个阿尔卑斯山脚底下。那我们找一个旅馆是很便宜的，我们主要的是一同来读路加福音。不过呢，每一个人要读二十遍才可以啊。你说我有钱也不行，你一定要读了二十遍，然后我们一同再解去行。那而且我们讲好了，你不光来了，而且你要给我权利，叫我可以问你的，可以考大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以为这次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大概明年不会有人再来了。就是现在他们希望说明年还要有这样的机会。我明年就不是路加福音，明年呢大家要读这个彼此相约读这个哥林多前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因着这样认真的缘故，所以收获就比较大一点。但这一点我没有跟大家讲清楚，所以大家来了就来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那么而既然是恩典，我们就恩典到底，就不要把大家吓住了。所以我就不问大家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怎么问的问题就这么简单。如果要问大家的话，就是问大家约翰福音能够分几段，还是分三段？第一段是讲生命，第二段是光，第三段呢是爱。然后第一段是怎样从光生命开始，生命结束；第二段怎样从光开始，光结束；第三段怎样从爱开始，从爱结束。所以这样，我想你已经就有概念。那么这样，我们慢慢的才会对约翰福音里面到底讲什么才会有深入印象。所以一定讲很对的。他说，你要读圣经，你第一个要想掌握它的。所以为什么圣灵把它分成这三大段，一定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圣灵会乱的。他分布这三个不同的词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生命就集中在前面七章，然后中间的五章呢，就是讲到光，光就特别强调光，然后到最后呢，特别给我们看到爱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如果把它弄清楚以后，我们就容易进到这个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要启示给我们。所以我想现在大家应该有印象啊，就是约翰福音是这样分的。我再说，因为我怕大家会还是记不住，所以我再说一遍。头七章，第一章到第七章是很清楚是生命，然后八章，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的稍微再分析一下。 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约翰写的，我们常常讲的保罗的启示是最大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保罗是加玛利门下严格守教，所以保罗读圣经呢是根本是学院式的读圣经。所以你看保罗写保罗书信，他引旧约圣经，你看他几乎是什么，几乎全部背，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读圣经的方法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约翰，这是保罗。但是你如果和保罗相比，拿启示录来说吧，我们暂时不讲约翰，和约翰不有一点特别，我们暂时拿这个启示录来说，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，你会发现启示录有250个地方可以说是引旧约圣经的，但是他引旧约圣经和保罗引旧约圣经就不同。到底保罗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，他受过专家的训练，专业训练，他可以说他，我们叫他到加玛列门下就是要读旧约圣经。所以当他读旧约圣经，他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来读它，所以到最后你看见保罗呢，他对于圣经，旧约的圣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。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，讲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他就把旧约里面好几个地方不同地方的圣经把它引过来了。他请记得，第一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；第二，那个时候的旧约圣经是不分章不分节的，还有希伯来的圣经，我们知道它不光是不分章不分节，而且是不分段。不光如此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说它这根本是连在一起的，根本没有这个一句，很多地方根本就连在一起，密密麻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到旧约圣经里去引一节的圣经，这个等于在海底捞针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读圣经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怎么很准确的背引旧约的圣经，证明说整本旧约圣经他根本是把它背过来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保罗是这样读圣经，那这就是因为他在加玛利门下严格受教，他是专家，可以说圣经旧约圣经的专家。约翰就不是了，不要忘记约翰本来是打鱼的，然后呢跟随的主耶稣，如此而已。不过他有一个好处，第一呢，他是在主耶稣脚下受教的，主耶稣脚下是三年半，这十二个人就不同了，你要看是跟谁学的。亚历山大，不是亚历山大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，这三个伟大的这希腊哲学家收了不知道多少的弟子，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教导130年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只教导门徒3年半，其中除了犹大是朽木不可雕之外，其他的门徒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的确开他们的窍。约翰虽然是在基利亚海边打鱼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仍旧是个读圣经的人。不过不要忘记，因为他是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所以他常常在主的脚前。因为住在主的里面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对神的话是反复思想的。所以约翰读神的话，保罗也读神的话，但是保罗是把圣经当作学问来读的，约翰不是。约翰他希望借着旧约的话让神对他再说一遍，所以约翰的话都是默想出来的话，都是默想的话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你若要引约翰的一节圣经，你引不出来，他半节都引不出来。所以你知道约翰的记性不行的，约翰记性没有像保罗那么强。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所引248处的圣经里面，他最多只引了一节，可以说是半节，还算马马虎虎去准确，其他根本只是大概一下就算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两个人都读圣经，但是请大家记得约翰读圣经，因为他默想主的话，所以他对旧约里面这一段有这个但以理有一段有印象，然后以赛亚一段有印象，耶利米一段有印象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启示录跟保罗书信不同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神兴起了三个大的指示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讲到福音的根基，讲到开福音的门，天国的门是彼得做的，这是彼得的指示，他是撒网的。然后呢， 等到教会建造根基建造的时候，需要有人把它建造起来，那就是保罗的旨意。但是等到福音的网慢慢破，等到教会慢慢开始荒凉了，那么谁起来做补网的工作呢？是约翰。所以你看这个约翰的指示跟保罗的指示跟彼得的指示是同样重要的。彼得有指示，保罗有指示，约翰也有指示。所以当你比较约翰跟保罗，你发现他们都有启示，但他们启示的路不一样。保罗是学院型，但是约翰就不是，约翰完全不是科班出身的，约翰就是西庇亚海边大鱼的，但神有可能转来工作，所以神不偏待人。像保罗这样学问非常丰富，他可以说一面他拥有三个世界，他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，他是大夫长大的，受文化希腊文化熏陶的，同时呢他拿的是美，他又一面就是罗马的公民。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神所得着的保罗跟约翰不同，神大用保罗，保罗有被神使用的地方，但神不偏待人。虽然学问来说约翰没有那么多，但约翰他因为当初就是跟主学的，然后主升天以后呢，他仍旧住在主的，他仍旧躺在主的怀里，仍旧住在主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是活得最长的，他跟他的兄弟，一个是雅各，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，一个活得最长的，最短的几分钟就寻到了。从人来看好像这条路容易一点，但是约翰就不是更难的，他不是死的寻找者，他是活的寻找者，他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保罗到了荣耀，彼得到了荣耀，只剩下约翰，所有的门徒都到荣耀里面去，地上好像还只剩下约翰一个人，他活的是最长的最长的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活的最长，他所经历的最有资格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经历。雅各不行，雅各的经历是寻道的经历，这个他能帮助我们，但雅各活得不够长，他经历的不够多。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经历的够多，他必须活得最长。所以约翰福音的约翰之气是最活得最长的，他常常住在主里面，所以他就得了启示了，他就看见亮光了，他就把他的亮光和他的启示分给我们。这就是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还有我们的启示录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过约翰的著作，你就知道说约翰的亮光、约翰所得的启示一点都不在保罗之下。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保罗不知道拿了多少个博士，约翰什么都不是，但是约翰里面神话语的丰富一点都不在保罗之下，所以本身不偏待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以利亚、以利沙他们这些就是在先知学校里面。以利亚那时候有学校叫做先知的学校，所以圣经里面不是没有学校，可以的，你今天要做先知你可以学的。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最大的先知都不是从学校里出来的，最大的先知是从旷野里面出来的。请大家记住，约翰不是从学院派里面出来的，约翰是海边打鱼的，但是神能够帮助你。如果主给你机会，让你有机会在学校里面，但是主祝福你能像保罗一样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看见主怎么恩待保罗，主也怎么恩待你。好，约翰的启示，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几句话把它概括起来？很清楚的，圣经明明借着约翰的著作给我们看见，约翰有三个最大的发现。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约翰的启示。你会发现说，这个启示一点都不在保罗之下，而且保罗许多的启示，严格说来是根据约翰所看见的。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弟兄姊妹，约翰到底看见什么？约翰，如果我们说他看他的启示是什么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约翰所看见的可以说是看见了宇宙最大的奥秘。 因为神自己就是光。没有人今天能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，因为神本身就是奥秘。宇宙最大的秘密就是因为神是最大的。我们这些有限的头脑有没有可能能明白能了解什么是神？不可能。所以人间不可能有一句话两句话能把你所认识的神把它概括起来，没有的。如果有人能这样做的话，你看他一定是得着极大启示的人。你知道今天的难处在哪里？很多时候你看见光了，但是你怎么用话来定义那个光，怎么用话来解释那个光？这就是保罗。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光了，结果他需要用一生借着话把他的光能够发表出来。他在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教会基督的身体，但一直等他坐进罗马的监牢，然后他学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才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他那时候已经看见，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主说他这个保罗问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那这句话保罗一定觉得很纳闷，我怎么会逼迫耶稣呢？耶稣已经进到荣耀里面去，我只是逼迫耶稣跟随他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慢慢慢慢保罗就看见说，为什么你逼迫跟随主耶稣的人就是逼迫主耶稣呢？因为跟随主耶稣的人乃是基督的身体，谁打我的身体，谁就打我，谁就侵犯到头，因为头和身体是一样的命运。所以严格说来，约翰保罗真的看见耶稣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哪里看见？隐隐约约是在大马的路上看见的。但也许路加帮助了他一点，他一定会问路加，那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主耶稣这句话，你为什么逼迫我们怎么可能？因为主耶稣已经在荣耀里面，结果慢慢他才明白了，原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头在天上，他的身体仍旧在地上。所以你逼迫基督在地上的身体，你就是逼迫在天上的基督。所以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是看见这个光了，但是需要什么？需要时间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，特别到了后来慢慢慢慢的，他这个坐监了以后，把他放在监狱里面，然后他的话，神的话终于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不光有光，而且也有话。他同样，为什么约翰是活得最长的？他不光住在主里面，他不光对于基督有看见，他看见我们主怎样在互动来的，这是他看见。所以他只能把他看见的告诉我们，这是事实。给我们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看见，可能老早就看见了，但是呢需要差不多近70年的光阴，主升天以后，他天天住在主里面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他所看见的光，慢慢慢慢看见主给他话，结果真的能够把这个光介绍出来，能光打来对住的才是自己的话。所以现在到了晚年了，他快100岁了，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告诉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在约翰的最后的著作里面，他告诉我们三件事，这是他的启示，再清楚不过。第一是约翰福音第24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神是个灵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对于神的认识，你怎么形容神？神是个谜，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个灵，神不是物质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而且神是没有形象，所以人为什么不能拜偶像？因为神是个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能够告诉我们神是个灵？你看你们这里很明显的把神的属性告诉了我们，这不是启示是什么？有谁能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？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的，这个乃是保罗乃是约翰的发现。你看你们现在到了晚年了， 约翰可以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个灵，这是第一个大的启示。那第二个大的启示是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神就是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又是神的属性，你明白吗？到底神是谁呢？这里约翰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光。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这样的一句话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话，这是所有人类发现里面最伟大的话。这个发现比牛顿、比爱因斯坦发现不知道伟大了多少倍。因为爱因斯坦只能告诉我们，牛顿只能告诉我们神创造是如何，但是约翰给我们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神是个灵，神就是光，这是第二个最伟大的发现。然后第三个发现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，六节，神爱我们的经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。我想这些事情大家太熟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是约翰告诉我们，神是个灵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。那请记得，这个可以说是约翰一生最伟大的发现。当他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看见约翰在圣灵里面就认识了宇宙的本源，就是神自己。所以约翰可以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知道神的种种，这不是神学说吗？如果大家今天读神学的话，他们会告诉你说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就是光，但毫无黑暗，所以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当今天人在那里要明白神，要认识神的时候，他可以用许多的话给我们看见神的属性怎样，他怎样无所不知的，他是怎样无所不在的，他也是怎样的无所不能的。神是个灵，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。神就是光，所以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一面他是光，他是知识的来源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所以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没有读过神学，这里有一个人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，不像保罗一样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。但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当这里有一个人讲到神的时候，他读三句话就把人在神学里面所追求的，就把你讲到神学，你把全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神的，你能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把它提纲的写领把它提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人办得到，约翰办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神学院读书，你就知道神学里面很重要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。什么叫系统神学呢？就是关乎神的种种，你根据圣经从创立到启示录，你把它关乎神的种种，你把它综合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。等一等，对基督有基督的认识，这就是所谓的基督学。对圣灵有认识，这就是圣灵学。对天使有认识，这就是天使学。然后呢，对于圣经，对于整个的救恩你有认识，这就是所谓的救恩论。所以你不管从哪个角度，你把它有系统的把它圣经里面的启示把它通通放在一起，那弟兄姊妹，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的系统神学。系统神学严格说来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，神是个题目，教会是个题目，然后圣灵是个题目，基督是个题目，是一个一个题目的。所以这就是大家今天如果有机会在学校里面的话，那么你会读到一门的学问 叫做系统的神学。大家请记得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的启示不光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，现在谁能够把这许多的题目把它综合在一起，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集起来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约翰所做的。约翰论到神的时候，论到对于神的认识，约翰是用最简单的三句话：神是个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永远不死，他是充满生命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而且神是没有形象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神来造像的，造像不可能，那是拜偶像的原则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为什么基督不应该拜偶像？因为神是个灵，很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所以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圣洁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他是光，光在哪里，知识就在哪里。在神的光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光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。那不止如此，神也是爱，没有一个力量比爱的力量更大，所以神是无所不能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因着神爱的缘故，神为什么爱我们，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神的义。那弟兄姊妹，义也是神的属性。今天神到底是今天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怎么叫他爱我们，在爱的背后给我们看见神乃是公义的一位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，约翰就把他一生在主面前所看见关乎神的种种，把它放在约翰福音里面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神是个灵；第八章到第十二章，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；从十三章一直到最后，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生命是抽象的，光是抽象的，爱是抽象的。感谢主，道成了肉身，生命成了肉身，温柔成了肉身，谦卑成了肉身，知识成了肉身，那是属神的知识，生命树里面的知识。光造成了肉，变成了肉身，爱也成了肉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人，你要认识神吗？乃是不怀孕不生子，把他需要认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这个人好像是非常非常抽象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就不抽象，因为凡是神里神性里的一切的丰富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当约翰讲到这个神就是灵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为我们造成了肉身，变成了肉身，已经成了肉身，在地上的的确确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才说我们亲眼看见，我们亲耳听见，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也是生命。所以这个生命对约翰来讲当初出现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道成了肉身，所以生命成了肉身。从来没有人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要说这就是生命。我们知道从前呢，在哪里呢？在南美有过一次火灾，就把所有一片的草原通通烧光了。两年之内，一片的焦土找不到一个生命。但是两年之后，这个植物学家发现有一种花居然能够在这里开放。这个生命是在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，所以他们就问说：这幅朵花应该怎么替它分类呢？所以他们研究，再研究，研究了好几年以后，他们觉得这朵花是不属于任何一类。所以后来植物学家说，这朵花是自成一类的。请记得，我们以为的生命不是生命。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基督来到地上， 你才做正常的人。所有的生命都是错的，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真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成了肉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要认识神的时候，是谁叫我们认识神是个灵呢？乃在基督里面那个躺在父怀的独生子，把它表明出来，把关于神这个灵的种种是借着他来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你看见关乎神的，但另一面你看见这一切也是关乎基督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光是在基督里面成为具体，爱在基督里面成为具体，生命在基督里也成为具体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乃神的儿子，他是住在父怀里的那一位。我想这样是很清楚很清楚，但是不止如此。约翰在这约翰福音第一段讲到神是个灵，第二段讲到神就是光，第三段讲到神就是爱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把他一生所看见三个大的启示，借着约翰福音把他启示出来。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半部分，你光看见启示是看见主怎样在父的怀里，但现在约翰带着我们，等到我们接受基督耶稣做我们的生命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启示不光是生命的 logos，也应该是生命的人啊。这里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我们是没有路，许多人退去了，但是彼得不能退去，因为若再退就没有路了，所以这里一定有一条路要叫我们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全本圣经讲到神这个灵的时候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在灵里，这是圣经里面的教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，一面客观的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，但是主观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在灵里行。所以这里有一条道路是生命的道路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。既然是生命的道路，一定给我们一条生命的轨迹。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，你能找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是怎么成长的，那你能找到的轨迹，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，这只是开始。那讲完了生命以后，我们看的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。你如果看见神就是光，那么约翰一书怎么说呢？神就是光，所以我们应当在光明中行。所以你不可能看见神就是光就完了，不能。原来我们应当在光中行。所以从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，这里不过第一章到第七章生命的道路，到了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乃是光的道路。原来光是一条路可以走的，每一次闪电的时候，你叫光走有一条路它走。所以你若读约伯记的话，你知道光是一条路，闪电是一条路，这叫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个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，主耶稣的确是生命的光，我们若跟随他，我们要得到什么？生命的光。然后从这里这个光要长进，光有一条路，光有一光明有一条途径的。那么这个途径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所让你明白的。然后最后一段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就是爱，根据保罗书信以弗所第五章，我们应当在爱里行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爱的道理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约翰不只给我们启示神是个灵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，而且约翰也给我们一条道路。约翰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的 logos， 也给我们看见生命的 rhema， 叫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的。那如果你要知道生命的道路是第一章到第七章，如果你要知道光明的途径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，如果你要问这个爱是怎么成熟的，怎么从青涩达到成熟，那弟兄姊妹，那条路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直 到二十一章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当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二十一章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启示，给我们看见生命之道 Logos 的道，但是另一边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一条途径，有一个轨迹的，那这个给我们看生命的道乃是生命的 Rhema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把约翰福音从第一章一直读到最后一章，我想我们很清晰，因为有亮光，有启示，有知识，对神有认识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根据那个认识，神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实验室，然后你所走的路是生命的道路，是光的道路，最后也是爱的道路。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一章，很明显有一条路，不过这条路分成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生命，第二个阶段是光，第三个阶段是爱。第一个阶段是生命之本，第二个阶段是生命之光，第三个阶段是生命之果。所以就是呢，这个生命会发光的，这个生命也会结果的。所以洗头的时候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，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，讲到爱的时候，就说我就是葡萄树，凡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要多结果子，这个生命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爱。所以等到生命跟着长到丰满的时候，那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，是一开始我们的主说你来跟着我，和他一同上路，走到最后，走到路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两次主对门徒说你们来跟着我，意思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，我们是没有路的，那现在主留给我们一条路，叫我们来做他的门徒。那我请问大家，这条路在什么地方？这条路只有一条，第一个阶段是生命的道，第二阶段是光的道，第三个阶段乃是爱的道。这个光乃是生命的道，因为我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着生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是根据第一章到第七章来的，你如果没有第一章到第七章的经历，你从哪里来生命的光？这个生命的光的度量是和你的生命成正比的，所以只有当你生命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能够行走在生命的光里面。如果我们行走在生命的光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，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就清洁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如果行在光中，你看见自己是怎样的污秽，但是你看见主耶稣的宝血怎样接近你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行走在光中。光给我们看见谁是圣洁的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走在光的道路的时候，主就叫我们脱离我们的罪，叫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又进一步了。现在的道路是光的道路，现在有了启示，现在我们所过的生活乃是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个生命要长到一个地步，本来好像看不见的，慢慢慢慢有一点看见。什么时候人看见了我们的生命表达在这个人所看见的什么，就是爱。所以就是什么，爱和生命，生命和爱是一样的东西。我们为什么没有爱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不光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，我们也在主的怀里，那结果一面我们要看见我们主怎样在父的怀里，这是启示。但是根据我们所看见的启示，根据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， 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也就渐渐的就长进。所以实在说来呀，整本的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基督生命的成长路，那个路是怎么成长的，它是分着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好像孩童的阶段一样，第二个阶段好像少年的阶段，第三个阶段那是成年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结果，但第二个阶段是更多的果子，到最后这个阶段那是结果累累。第一个阶段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先是苗，第二个阶段就长穗，第三个阶段穗上就长满了丰满的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主的话里面看得很清楚，第一个阶段是小子们的，第二个阶段是少年人的，第三个阶段父老啊。这个小子们呢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幼嫩的，到了少年人他们是刚强的，所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爱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能胜过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中常存神的道，神的话在哪里，他们的能力是在哪里。这是第二个阶段。到了父老的时候，你看生命就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来看约翰福音好像讲的东西很深，但是约翰福音乃是我们一生所要走的一条路。而这条路就是约翰福音所说，他是现身说法，他把他在地上走了差不多靠近100年的路，得救以后最少有70年，70年他所学的，他把它写在约翰福音里面，那是何等的可惜。我们普通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只读出一些道理出来，我们只看见主耶稣怎样是我是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说，原来这里有一条路，这条路乃是我们长进的路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次读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要问第一章到第七章，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，轨迹是怎样的，怎么一回事。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，有什么？你不光是有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是发光的。然后我们应当在光中行，一在光中行，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，就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方，带到圣洁。但是不止，这个还不是基督生命的最高峰。基督生命最高峰不光是圣洁，基督生命最高峰，他的生命是造出来的生命，他能把爱给出去。怎么把爱给出去？怎么把自己给出去？因此，这是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21章所给我们看的。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生命、光和爱，如果没有经过基督，它都是抽象。我举个例子，神是个光，神是个光，这是抽象的。但有一天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些罪人怎么可能能看见主耶稣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就是神自己，他所给我们看的光是我们能看得见的。大家都知道光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能看得见的，一部分是不能看见的。比方说大陆找 X 光的时候，那个光你看不见，或者原子的那个光是我们看不见，那个是要我们的命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进到至圣所像大祭司一样不被击杀的，因为你来到了至圣所，来到神的光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被击杀不可。所以神是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感谢神，神就是光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怎么可能在光中行？我们这些罪人应该被击杀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真的论到神自己的时候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是罪人。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属性，谁能够在光中心？不可能在光中心。我们应当在光中不倒，应该在光中灭亡的，每一个罪人都是如此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是怎么？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了几句话？说了7句话。不要忘记，那个十字架就像三棱镜一样，当一道的白光，那个光是看不见，这个光如果经过了三棱镜以后，结果就发出7道不同的颜色。你看见蓝的光是你看得见，那个光不像你，
你看见红的光，那个光不会伤你；你看见绿的光，那个光不会伤你，因为那个光乃是整个光里面很小的一部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如果隐藏起来，在人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，没有人能认识他。但是2000年前，感谢主，我们主来到地上，我们怎么明白神就是光？乃是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七句话就好像那个七道的光芒一样，也像什么？也像暴风雨过了以后，十字架，我们知道哥哥他们是暴风雨经过的地方。你看见我们的主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那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的主站在罪人的地位上，所以等到罪人要经过神审判，那乃是个大的暴风雨。但是最后，你看见当我们的主说成了的时候，就借着那七句话，主所说的七句话，叫我们看见说，现在好像整个的空气里面充满了泪水，每个水都像泪水一样。那主耶稣在这样为我们所做，结果那个光透过了每一个水珠，反射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彩虹。彩虹所以灿烂，彩虹所以美丽，彩虹不伤人的，彩虹乃带来安慰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看见光，神就是光，但在基督里面那个光你能看见，那个光给你看见是荣耀的，有的是绿的，有的是蓝的，那个光不能伤害我们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请记得乃是父怀里的主生子把它表明出来，他是神怀里的三灵祭，十字架就是那个三灵祭，借助这个三灵镜，现在我们看见神就是光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你如果做实验的话，尤其在实验室做实验，我想普通呢，你研究，比方我们说每一个光它都有光谱的，比方说氢这个光它有一定的光谱，那么你如果这个氢这个光离开你很远，但如果你用一个仪器，你远远的看它，然后你分析，这个光会照到仪器里面，仪器里面它就会把光谱给你。那你看见了光谱以后，你大概就知道，你就能够认识这个它的性质了。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光？你怎么知道那个光是氢气呢？不是别的气体呢？因为它有一定的光谱的。你看见了光谱，你就认识它。所以主耶稣实在做来自神的光谱，神就远远的在那里，根本不能靠近他。但是现在呢，你怎么认识他？你怎么认识神？那不要忘记了，结果你虽然离开他很远，但是你有办法认识他，因为神是光。如果氢本身不是光的话，你不可能认识氢气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所有的气体里面有一个气体叫氦 ，helium。这个氦这个气体就是什么？严格说来呀，人类第一次发现它存在都在地上，在地上的实验室没有一个实验室告诉我们有氦气的存在，没有的。人类发现氦气是因为有一天人对准了太阳，要知道太阳里面到底有哪些元素。结果呢，原来在太阳里面有一个元素叫氦，所以等到科学家们这个对准了太阳，用仪器分析它的光谱的时候，他发现说这个元素，这个所发出来的光谱是地上找不到的。所以科学家们说，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元素了，它的名字叫做氦 ，helium。因为 helium 这个字就是从 helio 从太阳这个字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30年以后我们在地上找到了这个氦。所以因此呢，神就好像氦一样，是远远离开我们。你怎么叫它存在呢？弟兄姊妹，因为神就是光。如果神不是光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他。因为神是光，就好像氦气发光的时候，你就能认识。虽然太阳离开你108000里，但你知道，我知道氦是存在在那里。你怎么叫神存在？感谢主，因为神就是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这个光谱，你看见的光谱实在说来就是神所牵的子， 每一个气体都它都牵制，它的牵制是用怎么用光谱来表示的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就是神所牵制。你只要看见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神就是光，借着神就是光。现在对我们来讲不再是抽象，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次你看见神的荣耀，都是指着你看得见的部分，因为神是住在永远靠不近的光中，那你所看见的在基督里面所看见的，所以那些光乃是在基督里面折射出来的结果。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认识神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试图要给我们看见的，神是个灵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本来灵对我们也是很抽象的，神是个灵根本看不见的。但是今天等到我们接受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你看你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就给我们看见关于神是个灵的折射。那不止如此，神就是爱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爱是抽象的，没有人可以对爱下定义。从前有人进饭厅啊，在饭厅门口告诉我们什么叫爱，他说你把饭通通吃光，这就是爱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替爱下定义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约翰是第一个人靠着主的恩典，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爱成了肉身，是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请记得，爱也好，光也好，灵也好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，是透过三位一体，透过父怀里独生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把基督拿掉了，你就把神拿掉，你就不认识神。所以感谢主，这里很清楚的一面论到神是关乎神的种种，一面论到基督是关乎基督的种种。但是你怎么把这些认识通通放在一起？谁是个灵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人若赐主所喝的水，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因为这活水的江河所代表乃是圣灵的水流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，生命的种种，灵的种种，是我们怎么经历的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！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，你看这一切在我们身上都变成非常非常的实际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讲非常的清楚，讲到神是个灵，当然那个灵是生命的灵，所以虽然是看不见的，但它是非常实在的。我们有生命，有一口气，一面是很渺茫的，一面也是非常实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基督刚开始一段的道路，很明显的是生命的阶段，重点重在生命。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你看见就得着了生命的光，我们就行走在生命的光中。然后不止如此，这个生命要结果的，不光你看见从他的福中要流入活水的江河，主说我就是葡萄树。所以一面你看见伊甸园里面的生命的水，自造的水浇灌人，另一面给我们看一棵树叫做生命树。不过这个树要长大的，等到最后你看见那个一个一个的果子的时候，那个的名字就叫做爱。所以爱乃是许多生命完全达到成熟，达到丰盈的那个结果。没有一个人有爱，弟兄姊妹，你我的爱是我们天然的爱。所以在希腊原文里面，爱也就两个字，神就是爱，那个爱是 agape， 是深度的爱，是原则的爱。那个爱不光是感情的，也是通过我们思想的，也是通过我们的意志。这个爱不光是理想的，这个爱是有行为的，有行动的。这个爱就是神，就是爱的爱。但是还有一个字 filial， 乃是指的友谊之间的爱，指的父母爱儿女的爱，那个爱是天然的爱。那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那个爱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，我们自己也没有爱，我们的爱都像约翰第二章里面酒已经到了尽头了，但是我们主的神迹永远把好酒留在后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后面那个生命
要结出果子来，
那个果子的名字就叫做爱。
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不可能把爱给别人，
你最多把天然的爱给别人。
许多时候你给人一斤的香蕉，你希望下一次他送给你一斤的西瓜。人的爱都是要回答的，人的爱都是要回应的，但是我们只是爱是给给给一直给，好像是无底的爱，是个无尽的爱，是到底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，我们属什么爱我们也怎么爱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那个爱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结出果子来，主怎样爱我们也怎样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这个不光是给我们看见约翰的一生，这个也给我们看约翰的一生应该就是我们的一生。你可以把约翰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，刚开始生命，然后是光，到了最后是爱。啊，同样的，约翰所经过的也是应该我们所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再实际不过了，因为这一卷的书不光叫我们有启示，也叫我们一生是有道理的，而且很清楚给我们看出一个阶段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再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，给我们明显的看见基督的成长路，给我们画出一个成长的轨迹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是没有路的人，是这样，我们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来和我们的主一同上路，然后我们的主一同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走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，也是今天我们说到这里，然后明天呢，我想我们会继续来看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。我想我们都很希望知道到底我们做基督徒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那么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一条的蓝，给我们一个蓝图，也给我们一些成长的步骤。那么这样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所得到的不光是生命之道，是道理的道，也给我们看见生命之道是道路的道，给我们看见不光是生命的 Logos， 我们今天也有了生命的 Rhema。所以我们不能不像彼得所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什么？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主，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说话，我们也从来不知道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一条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是糊涂的人，我们是愚昧的人，但是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。主啊，但愿这个礼拜是个开眼的一个礼拜，但愿这几天是我们一生永远难忘的一天。主啊，叫我们不再走糊涂的道路，因为你回来日子实在是近了，叫我们不荒废我们的光阴，但愿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竭力追求，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。主啊，我们乃是竭力追求，主啊，向前直跑，主啊，乃是向着标杆直跑。主啊，但愿你自己的话来吸引我们，叫我们行走在你自己的道路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能像约翰一样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跟随。